但我是说，就是你就找一个可以赚钱的职业，找一个你喜欢的运动，然后找一个你喜欢的人，然后人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哎、
欸，对，
哎、欸，
这
是我要记笔记，我要记下来。
黄老师哲学。大家好，我们是
夏嘟嘟，
我是二哥，
我是 Jin。
哎、欸，我们好久又没有录音了。
对，我们本来刚开始做的时候周更嘛，
对，周更
啊，现在怎样？
现在月更了。对啊，一个月来一次嘛。
对，
一个月来一次，
跟那种夫妻生活一样。
啊哦哦，好了，今天我们有两个来宾、嗯，今天我们是四口什么？
四口录音啊，
哦、四口录音。好，我们来首先介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伟豪。
耶、yeah, ，大家好，我是伟豪。
Hello，
他就是我们的情歌小王子啊。
哎呦，
不敢当。
对，他是我们以前在反毒大使，我们主唱，他主要是在做歌唱教学的，对吧？
对对，现在主要是歌唱教学，那还有做一些旁边有一点有的没的这样、啊。
最有的没的其实是重点。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荔枝。
嗨，我是荔枝。
哦，这个声音怎么有点
我不知道，
突然拿麦克风讲话就不知道干嘛，对不对？
就会很像刚在练习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俊要做怪声音，然后你就发现哎、欸，真的是会忍不住然后弄怪声音，
就很像白痴。其实那我们之前录音算是很辛苦、欸、
对对对，你我觉得你们进步的非常多。
对，我们一开始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
哦、
主要是今天就是我们四个人录音也算是一个新的
突破
突破，嗯，
我算是第一个女来宾吗？
哎、
欸，不是，
你算是
上
次是少妃、那個，
对对对，
少妃，
对，还是我介绍来的，
对，没错。
没有，有些观众听众都希望我们多点女生啊，都男生太奇怪，
阳刚之气太
重，阳刚之气。然后下次我要找八妃啊，
啊，
然后又要找，就都男生这样，啊、可是发现哎、欸，其实要个女生会比较
平衡一下，
比较平衡一下，
试试看，试试看。
对啊，
哎、欸，我看后台我们现在男性听众追上来了、欸。本来是80%都是女生嘛，
对，
现在好像打平了。
现在男生发现你们的魅力，
所以你确定他是男生吗？
他有一个归类是非二元性别哦，非哦未指定，他说未指定，说错了、
哦，这么前卫，
未指定，那他有很少一个 percentage，
不确定，
不确定他是不是男生这样，
或者是他当初在听，或者说他在注册的时候，
他没有
特别去勾选说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哦
没有女生听久就觉得我们太垃圾了，那你都讲些色色的，所以他们就不想再听。那反而直男们都觉得我们的内容是还不错的。
哦，是吗？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后面的内容太直男啦、啊，对哦，写歌那个唱那个饶舌也都是很直男的东西啊。
我觉得女生可能会听不懂，就不知道好玩在哪里。
太脏了。
对啊，这种男生可能才觉得好笑好玩。
欸，我们今天要访问我们的伟豪，哎。
对。
对啊。
啊哦好啊，
今天你是主角
啊，没有
变，我们闲聊，
大家都是主角，大家都是主角。
我跟伟豪今天是第一次见，
对
对，还有一点点小尴尬，因为我刚刚还不认识
啊。
对，但是我时常听到你名字，因为他一天到晚说找你来学唱歌，
你要我在强业务，我说有学唱歌找伟豪就准没错了。
没错，这是就稳了，稳了，稳了。
结果你知道上一次
直接起飞，
你知道上一次去跟他唱歌，我们在宜兰嘛，对不对？
对，我们在宜兰，
然后要唱歌哦，你学完半天哦，也就这样了。
哦，对，
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我相信是他的问题，不是你教的。
这样我出去压力又超大。
对对对，
这是伟豪老师的作品，不能绕口，
不能绕口这样。
没有啦，就是学完之后，其实比如说大家在浴室里面都是歌神嘛，可是出去面对压力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舞台，一定会紧张，还要需要一点时间去把它 catch up 这样子。
会，
对，
会。而且我发觉你戴着耳机听着别人唱歌，你跟着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自己也唱得很好听，
啊、
嗯，对不对？
有
对，
我以为那是自己唱的。
对，然后有一次我就这样子，有一首英文歌我很喜欢，我戴着耳机，然后开录音，然后我就录我自己唱，就干怎么这么难听、啊，完全跟自己想象差很多，你知道吗？
啊，
对，而且还有走音。
对啊，没有，你自己在录的时候，你自己在唱的时候，很常就是你的专心。你的注意力都在唱这件事情上面嘛，都没有可能没有那么仔细去听自己的声音，所以你回放的时候才会很多缺点就突然会跑出来，哦、你才会专心注意到那些细节这样子、
嗯。是是是，
而且你在那个角落里唱歌，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听不太到。就像我们在之前在上舞蹈课的时候，就是发声练习嘛。
对，
有时候你唱歌会太用力，因为你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嗯，
所以你会用力唱。
会会会会。
可事实上，你看。线上的一些歌手们，他们其实唱歌是 很轻松的，
对，
嗯，对，他用力是用力在身体，不是用力在喉咙嘛，嗯，像我那上次唱的时候，自己觉得有进步了，嗯，进步一点点，嗯，对于声音的控制，
哦，对，
我们不要先讲唱的好不好，唱的好不好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唱好不好是你有没有练这首歌的问题。这样我们越经过了伟豪老师的系统训练之后，你唱歌再怎么吼，你是不会沙哑的。
哦，是哦，对，我有时候一首歌唱，哦，喉咙好累，哦，
对啊，今天你不知道怎么用韧带闭合这件事情去唱歌。像我可能上唱还没那么好，但是我不会造成我喉咙受伤，
对，
因为我知道怎么使用那个技巧。
因为通常学唱歌第一步都是学习如何去控制自己的发声器官嘛，嗯，或是说就是提高你发声的效率，也就是让你可以去使用它，然后它不会受伤这样子，嗯，对，就可以轻松的发一个很大的声音，这通常都是第一步。蛮重要的第一步，
我以为是要找到那个共鸣的地方，
也很重要。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先讲求不伤身体，再讲求效果，先学会怎么去使用它。
通常是这样，可是很多人如果唱歌唱得好，嗯，他没有学过，是因为他小时候可能很常在鬼吼鬼叫嘛？
对啊，可能以前有接触过啦。
哦，真的，哦？
对啊，我们的荔枝不是这样吗？
我没有鬼吼鬼叫，我认真在唱歌。
小时候会常唱歌的小朋友，长大去唱歌，为什么他唱歌那么好听？他小时候就很爱唱歌，他的音是自然而然学会的，他没有去特别的
练习
过。因为你学乐器的人啊，不见得会唱歌，就是像我们现在学钢琴嘛，我们那钢琴的那个老师，他弹钢琴弹了20几年了，
这个我相信
他不会唱歌，
這個，
他唱歌唱哆瑞咪，他是不准的，就是，
哦，会不准，
啊，不准啊，不会唱啊，
毕竟是不同的工具啊，
对，不同工具，
声带是一个工具嘛，然后你的手指是一个东西，看你有没有练。那有一些那种小时候有很常听音乐，或是很常去自己喜欢唱歌的人，都会无形之中就把这个乐器给训练起来。对啊，这蛮重要的。
我以为耳朵听得懂，他声音就发出来应该就不会差太多。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是你认知的耳朵声音跟你讲出来的声音是两件事情。
哦，了解。
所以是不是很多他们都会想要去修一些自己的声音在一个专辑里面？
哦，比如说录专辑一定会修嘛，因为你希望呈现出去的就是最完美的嘛，因为而且出去之后就回不来了。可是我比较常碰到是那种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录完听自己的声音，觉得这不是我啊，或者说哎，我不喜欢这个声音，这种
会有
很多。哎，其实很多，然后，
哦，真的，哦，那怎么办？
他就会说
就拜拜了。对，不好意思，你可以下辈子再来。
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不喜欢自己的声音，但我们可以去调整你声音的一些展现嘛，不然就不会有配音员这个角色了。哦，常配音员就一个人，可能比如说一个剧他就要配3-4个角色。
对 对
那他就要经由调整一些你的发声器官啊，比如说突然把喉结下方让声音听起来沉一点啊，或是各种嘴型啊，或是舌头的调整，那变成另外一种个性这样子。
哦，酷哦。
对，所以其实是某种程度上可以的。
张宝哥，你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我以前看那个虎壁哥伯他拍那个叫什么《修女也疯狂》，是不是在演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可是看完之后，
就那个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对对对对，因为我以前都会以为说，好像唱歌这是很看天赋的事情。你天生会唱歌，你就是会唱歌。
我也是认为，嗯，
对。但是我看完那部片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哦，原来每个人都会唱歌，嗯，都可以会唱歌。
哦，是哦，为什么？
我就不知道啊。就是你要你经过训练，我忘记在演什么，但是你经过训练之后，是不是就是这样？
他
是真的吗？
黑人
还是说
在教会里面
哪一幕刺激到你，让你这样觉得？
我完全没有这感觉。
好久，还是放牛班的春天，我忘记了。总之。好，因为他们那些学生还是都是有，
欸，
我记得修女也疯狂，不是他就是唱那个他们最后聚在一起黑人嘛，然后唱那个
啊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还是我忘记哪一部片，总之那小孩子都是有问题的学生，
是
放牛班
的
春
天
啊，放牛班的春天，
我靠，
哎，可是我记得虎壁哥伯也有训练小朋友的戏啊，不是吗？没有吗？好 ，OK。不是重点。
你看我们的黄老师已经
很尴尬，没有没
有，不知道要回答什么。
因为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练，然后都会获得进步，只是快慢的问题。然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当然就是我们没有否认，的确像唱歌的确会有一些天分，可是我觉得天分是你多早去接触这个东西。我有学一些心理学的课，他说其实像小时候，像我们为什么听大家讲中文就突然会讲嘛，对，然后或者说你 你小时候其实不管学什么都很快，是因为你小时候有各种学各种技能的神经。
哦，是哦。
对对对，我那个时候看那个原文书里面他是这样写，然后其实大概到七八岁，比如你没有去运动，那运动的方面的神经就会慢慢开始衰减，然后开始死亡这样子。
哦，
对，所以其实通常他们说，从小的时候最好是让小孩子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当他那个神经都还在，那你之后学什么都会很快。
哦，帅。
那我小时候一直吃，长大会很胖吗？会很容易胖吗？
这种东西是算本能吧。
所以你小时候就是一直都有白目的因子，所以你一直没有忘记的。还是
白目神经到现在
还是可以衔接上的。
对，好 OK。
像现在很多家长会把小孩送到一大堆才艺班，是像这种。
对啊对啊，可能是这个概念。对，
听起来会有反效果，就是有
哦，真
的
真的，我那侄女她现在压力大到就是要看那个心理医生，她半夜会起床然后爆哭大哭那一种，大概12岁。
对啊，
她爸妈就是要她学很多东西。
可是我觉得你刚才讲那种学习是
自然而然，
自然，对对对对对，你可能在你爸妈妈就是开，哎对对对，嗯、然后接触到音乐啊画画。美术嘛，
比如说常碰水又很会游泳啊，这种
去溪边玩啊，或去河边玩，去海边玩，去游泳池玩、嗯、你可能就摸水
性就比较好。
对，或者说你可能去画墙壁啊什么的，陪你画墙壁。
陪你画墙壁是什么活动？
对啊，大勇就这样子啊，他陪他儿子画画、
美术细胞就培养起来了。
对，他就让他画，然后画完之后再一起涂掉这样。
哦，好羡慕。
对，
我是盖印章
啊。对啊，你有盖印章啊。发展到极点的能力。
我超喜欢盖印章。
哦，真的哦。
我以前小时候会去拿那个巧虎的印章盖我家全部的墙壁盖满这样。
哦。
现在发展能力就是我很会去饮料店盖印章，去极点。
我会及时点画一杯。
说到画墙壁，我真的是有阴影的。
你被揍。
对啊。
哎、欸，我们每集都讲张先生被他爸的故事。来，今天要讲什么故事？会来，
之前画墙壁讲过吗？
没有。
没有吗？画墙壁哦，就是画得很开心啊，就我爸下班回来把我痛扁一顿啊，我之后就不敢再画，那是阴影，真的。
现在还讲另外一个吗？
可以啊。
好，来，
这两天我去我爸家，他帮他过生日。
你爸也天秤座？
天秤啊。
我靠，果然父子一个样。
对，然后我们就喝酒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啊，他回想起以前一些事情，然后对我有一点抱歉。他一直记得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我小时候爱玩那个四驱车，然后有一次他老酒一喝，喝完也是在五六点凌晨回家，然后可能我妈有去跟他告状，说我玩四驱车不写功课，你知道吗？然后然后他就是要把那四驱车就拿榔头把它砸掉，然后
在你面前吗？
在我面前要把它砸掉，就是要上学之前，他那时候才回家，然后他就说我那时候爆哭，哭到就是从来没这样哭过，然后哀求他不要砸不要砸，然后最后他一榔头这样砰下去。睡觉的时候，他说我那个时候瞬间就是眼泪哭声啪
收，
完全停止。然后他这一幕他记到现在，
吓到吗？
他吓到，他说我爸说他吓到，
因为有一种绝望感吧。對，
绝望就是我哀求他不要不要不要，然后那很自己很心爱的东西。
可是四驱车我是有感觉到，如果今天你要破坏我四驱车，我都会跟你拼命的。
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
我看以前不要四驱车，连那个阿飘我都跟你拼命的。
是啊。
对啊，你把我的涂巧克力，不巧克力啊，涂那个立可白，
对，立可白，
对，
他涂超厚，
你翘起来，
对，翘起来，你赢我这个我就生气、欸，
是
的，你有经历过那个时候吗？
有啊有啊，
那
时
候你还没
小
哦，小学你还没去美国的时候，对
对对
对
对，
哦，他以前在美国念书，在国哎、欸、国中的时候，
国中毕业了，
我们是同届的嘛，对，所以小六那时候应该是阿飘最好玩的时候嘛，
对，
小五小六
差不多。
我真的有跟人家生气耶、欸，偷别人的阿飘，
好没品
哦！偷人家的
啊？不是你豆片赢了之后嘛，
就可以拿走这样？
对，就拿走。但是我就是趁他眼睛过去的时候，然后这样盖上去。
你这样没品耶、
欸！我小时候都这样，我赢了拿走。
为什么会扯到这里？我们不是在讨论人家创伤吗？
好了，这趴结束了，好，大家笑一笑。
对，他们扯回来那个唱歌呀，就是声音这件事情。
对，
因为开始我觉得我们打鼓打那么久，或是学乐器那么久，我最怕就是学唱歌。
我也是，
我就问了一个好朋友叫依璇，我说依璇，你可以教我唱歌吗？你去找伟豪啊。我说哦，是哦，然后就这样就过来了。
哦。
过程是这样，所以还是要感谢杨逸璇。
那逸璇之前也有来上过一堂课，他有一些问题，可他本来就很会
一堂课而已啊。
对，可他自己本来就很会唱，因为他那个时候我们反读，他也是跟我是另外一位主唱嘛。
啊、但是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唱歌哎、欸、
啊。
就是
这段还是不要让他听到
没关系，我上礼拜我们才见面而已。
你说他有什么天生神力吗？
不，他没有去学唱歌，嗯，他就是这样然后去比赛然后就进。
很多歌手也没有学过唱歌。
对啊、
哦、是哦，
对啊。
欸，你是本身以前是学唱歌吗？
我其实不是，我是会计系的。
哦，
啊、对，
是哦，
他是台大会计系。欸，这样
我就
这个反差也太大了吧。
对，不务正业，然后可是就是很喜欢啊，所以我有去比如说我大学开始学唱歌嘛，嗯，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参加什么流行音乐歌唱系啊、那个社团，然后就一直跑社团参加比赛，然后也找很多老师学唱，然后就走到现在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个找老师学唱的过程。哦、
对对对，不是音乐系、嗯，但是就是自己很喜欢，所以就会一直去钻研这样。
了解，
对啊，
逸璇应该也是，
他是南艺大的流行音乐。
哦，对啊，他也是跟音乐有相关的。
对，可是他以前。好像是没有学过唱歌、oh, 就是这样自己这样
也是半路出家这样。
对对对对对，但他就是我觉得蛮厉害，因为很多人、嗯、你知道徐富凯吗？
我知道，
就台语歌王、嗯、他从小就是学唱歌、嗯、他志向我就要成为歌手、嗯、所以他就是找很多老师这样练练练练练到现在这个程度。
对,、
嗯、對，
算是开花了。
他很厉害，他很棒、啊、
结果了。
上次我上了伟豪的课，他就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会唱歌，这句话让每个人都很有希望。
真的，
但就是学会要到什么程度就要
就是
就
这 是老师后面的一个 bug 你知道吗、嗯、每一个人都会学会唱歌很有希望，可是后面下联不讲
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没有，本来就还是要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嘛。如果你突然你说每个人都会唱歌，然后我95岁再开始学，你要把我教会了，这样
好赶，
可能就有一点应对，有点太赶了，对。嗯、
我再只剩下几个月了，
而且没教完，然后他怎么样了，很恐怖哎、欸。
对啊，这个
怎么样给他交代？
90几岁就不要开玩笑，70几岁就有点困难了。
对啊，那你学这个东西要有神经嘛，可能到90几岁那些神经都不知道萎缩到哪里，
会萎缩。
会啊会啊，就说比如说8、9岁不就开始萎缩了吗？然后你可能就是我刚刚说学习东西的那个神经、对，然后
8、9岁后不学就没救了
不是，但如果真的年纪很大，一些身体机能本来就会退化嘛。对啊，
诶，那对于那种很多歌手声带长茧这个问题、像那个谁茄子蛋那个主唱
啊
我
知道我知道，
他上次也是说他声带也是，
这是因为他的方式不对吗？
我觉得可以要分两个层面来看啊，就第一个就是你方式对不对嘛，嗯，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就算你方式对，那毕竟人还是肉做的，如果你还是疯狂操爆它、哦、因为每天人身体其实都会恢复，
对，
那如果你的消耗一直长期大于恢复的时候，你就算你发声是正确的，你的声带的健康还是会一直走下坡，然后低到一个程度其实就会出事，可能会长茧啊，长血泡啊或什么的、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但我常常跟学生讲，如果你唱一场几百万
唱啊，
对对，唱啊，然后再拿个50万来
弄喉咙来治疗
那 OK 啊，那个
欸、好像蛮合理的，
划算。
我唱个拼盘我就有100万，我根本不唱，对不对？
对啊，有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他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啊，嗯，
因为我一直蛮好奇，很多歌手躲不过声带长茧，
职业伤害、
这个职业伤害，对对对，
对啊对啊。其实很多国外的也是啊，我记得好像 Mariah Carey 或是他一些唱法可能是他的特色，他可能因此知道他的，比如说他的气音、他的花腔很漂亮这样子。那你也不能因为声带健康突然就不做这件事情嘛？对，因为你是以这个知名的，对，所以你只好继续唱下去，然后可能。尽量去调整，然后避免伤害这样子。可是其实如果你去 Google， 他常常受伤动手术啊或什么之类
的。哦，
真的哦。对，你有没有兴趣想要来报名吗？来，现在可以马上报名吗？
我刚才在讲这个，哎，我还不知道那个名字是，刚好像
Jin，
对，
啊，对，你的声音很好听，很适合，就是。
外号叫张包哥，
包哥，
对吧？
很常出包，是不是？
刚改名，
对，本来要张先生叫张包哥啊。这故事从昨天我们马上去接一个演出啊，然后我们坐保姆车下去啊。哎、欸，对，因为人
厉害，
对，就是刚好我们上面老板他 就弄保姆车，他住在桃园嘛，跟另外一个妹妹，然后我们要出发的时候，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说，他说哎、欸、那个张妞他会不会出包，我说他演出不会出包啊，他演出一定都会准时的，就打给他干。还在睡觉，刚起床说靠出包了出包了，我们现在过去你还没起床，就叫张包哥。
这种东西是墨菲定律，不要讲这种事情，越觉得不会就越会发生。
因为我们认识很久，通常应该演出不太会出包，就哎、欸、昨天就破功。
没有，你知道五点要起床，我设定那个闹钟，然后结果我看一下，奇怪为什么闹钟没响？结果最后一步你要按那个完成嘛，他才觉得我没按下去嘛，我都把手机关掉。
在心里完成的。
对对对。
然后啊，张宝哥对，他声音很适合，所以我之前刚刚在录音的时候我说，哎、欸，你真的可以学唱歌。对，我说你的声音可以去走歌这个路线，
可以吗？还有救吗？
啊，有救啊！我觉得你的音色很好听，音色其实是算天生占一个部分啦。对啊，但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兴趣啊，因为像。很多学生就是来学嘛，就是想唱歌，可是后来发现，哎、欸，练歌然后有点辛苦、欸，哎，所以后来也打退堂鼓、哦。
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每个人他先天的条件，导致于说他可能、嗯，比如说像我声音可能比较低，
对，
所以太高的歌就驾驭不了。
没有哦，你只是音频，比如说你声音的频率听起来比较低，可是不一定低就唱不了高音啊，这是两回事啊。哦对啊，
是哦，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一些低可以唱的比较低的人，其实音域才是最宽的人。
哎、欸，
对对对，因为其实高音都可以，每个人应该都可以练上去。
哦，这对对高音就是透过训练就可以达到。
有啊，我们那时候我光这样我都可以练到哎 G4 哦。
对，这个好像应该还可以更高。
G4 还 G5？
对，如果会唱头声或是、嗯、啊，就是一些声音上的使用的话，其实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蛮高的。嗯、
对，只是我运用在歌上面不会运用。
嗯，
就是我声音可以、
哦、单的发那个声音可以到那个，
就是发音的声音跟。钢琴音准其实可以到 G4 G5 的，
对，
就那个能力是有到，可是说用到歌上面，就是刚刚伟豪讲要练歌，
对、嗯，就
要去练它，然后唱的时候，因为中文字很多，
然后一二三四声就不一样，
对啊，咬字会不一样。
你唱，你会发觉日文歌或是英文歌都很好听，因为他们的字母问题。
哦，
有些中文字就是比较难唱，
就你看你听音乐剧。听中文的音乐剧不知道听什么，
哎、欸，真的，
可你听英文觉得哇，
好听，
他的英文对很舒服，
舒服，对
啊，应该这样讲，就是咬字其实会蛮影响唱歌的状态的，这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对，比如说你想要唱高音，哦、其实咬字占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部分，因为一些咬字的特性会让你可能高音就不好唱上去。举个例子好了，嗯，比如说
你要现唱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突然
是要来 Q 一下，
没有没有。如果像比如我们唱歌啊，比如说一些咬字在特定的子音在高音会比较难唱，吐气的咬字，比如说喝啊这种咬字，
嗯、
对、
嗯，
比如说好不好这种，如果在很高音的时候，其实就很不好唱，
嗯、
因为你一吐气，声带就会打开，那声带一打开放松、
嗯，
其实高音就比较容易上不去。
哦，
对对对。
这个表情、
哦、眼睛为之一亮。
所以你在外面办法了解这种伟豪的
发声系统，
他叫做声音研究社啊，就是研究声音救星，应该这样讲，声音救星。因为没有，我跟你讲，你改天有机会去代比的时候、嗯，你去看那些教唱歌老师，
嗯、
他们就教唱歌，嗯、就他们只教你唱歌，这、嗯、你一首歌来唱，一个老师对四个学生，团课、
哦，
然后我就真的感受到你们在上什么课，我真的不懂，就是每人唱一下，
对，
然后唱完之后跟你讲，哦，你这边怎么修饰，这边怎么修饰。
我觉得那种比较像是就带你唱歌，然后比如说把这首歌可能唱出来，因为毕竟就是团体班，你很难针对每一个人的状况很去细修嘛。
对对
对
对
啊对啊对 啊, 對啊、哦，不同的比如人数啊，他的目的也都不太一样了。
像我是连发声一开始都不太会的，
嗯，
所以我就等于是从一个完全零开始去建构。
我觉得这样反而好，不是吗？
这样是好事啊，因为如果我直接去学唱歌，或者直接唱一首歌。我可能会很大的挫折，
哦，
因为我第一个不敢唱，也不会唱，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唱准不准或对不对，
嗯，
那你就没有一个系统的练习去，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在讲话，所以小时候没有在唱这件事情
啊，没有在讲话，
对啊，我小时候不太讲话的，
哦，真的哦，哦，
对，而且我也不太阅读，所以我有阅读障碍， 所以有时候我听用听的，我反而学很快。
对，
聊天啊，
聊天中或是那个 saturation 的那个感觉，我就比较容易很快学习到。嗯，对。如果你叫我看书学语言，我可能一辈子都学不起来。嗯，
我之前学幼教就这样，有些人是视觉性学习，有些人是听觉性学习。
对对对对对。
对，
嗯。那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有
阅读障碍。
对，
我觉得我妈也有哎，她只要书一打开就睡着，这算。
然
后说我今天一定要认真看书，然后一打开砰，睡着。
跟脑神经衰弱有关系，
这也是一个技能，很厉害。
只要有书就能睡觉，
我这很棒，都不用吃安眠药。
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也会有，这是我们家族里面的特殊能力。
对，就是看文字这件事情是非常，然后对中文的理解也是非常辛苦的，对于我来说。
对，
因为
所以你现在没办法说出一句完整的成语，就是这个原因是吗？
没有，他看电影就很痛苦。
哦，
他看不懂字幕。
是，对，我看电影会没办法。看图又看字，
他就只能看图，然后字会看不懂，但字很快就过了。
嗯嗯，
对，
你要按暂停回放，然后一直重来好多遍。
就如果去院线片就很痛苦
啊，不能去电影院看
電影。对，就是我要变成，我要抓时间去跟他解释剧情是什么。
对，
所以如果别的语言的那种电影，就会看得比较累一点点，这样。
就是不是中文的话就
听不懂，
听不懂。
那你以后只能去看国片。
我都看国片了，最近。
哦，真的。
对啊，如果像好莱坞的那种电影，都是看画面而已，真的没有在看字。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演什么。坦白讲，真的是真的
有打就好了。
对，就哦，打得很帅，
打架。
对，
钢铁要发射了。
哦，这个这边掉得很好看，这边打得很好看，就这样子。
可以啦，可以啦。
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我后来还知道，因为我们有去研究过，为什么数学这么烂？
我是说他中文不好。
对，我中文不好，
你听不看不懂。
对，我后来发现，真的我题目看不懂，会计系的。都要写那个调整跟那个
哦，对啊，烦哦。
我是会计科啊，我以前高中会计科，
超乖。
怎么大家都
自然部在业余学习对吗？
对
对
对，
我认真
的，真的有，
真的有，
可以哦。
我自然部在业余学习都 OK， 可自算跟调整我就是不会，我看不懂他在讲什么。
没事没事，我也从来没有评过，
所以我的丙级就是没过
啊。
我就是学科都很高分，我学科带七八十，数科就是错了这两题就没了。
我不知道你会计系，
不是我会计科的，没有，我是商业经营科，商业经营就学会计跟那个计算机概论。
我想说跟台大的那个东西会差很多，
一样啦，
一
样一
样
一样一样，
应该还是一样分，比如初会、中会、高会。
对对对对，高职都是学初会，
初会是
初级会计
哦。
出筷子，
出会计，
出会计。那外面你去一般上班都是出筷就可以，除非你去那种会计事务所，才要中筷。我还是认真有在念会计过。对。
那后来也是不务正业。
会计不需要数学啊，对不对？
不用数学。
会计其实就是它很奇妙的是，它其实就是加减乘除而已，但加减乘除就把你搞死，甚至没有乘除，加减就把你弄死。比如说，好，如果这个多少以上的话，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如果这个又高于那个，你又要把它扣回来什么之类，就是那种很繁琐的一些条文，然后就会搞到你很啊忘了加忘了减，然后到最后就两边报表会平不起来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啊就放弃这样子。
他难是难在那个，他难在因为那个条文，所以你没有加减到。
对，很多很繁琐的条文就会很烦，而且那个法规也常常一直改来改去。
所以你看，厉害的会计师都可以帮他节税。
对啊，
因为他懂条文啊，他可以去帮你平衡掉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念一念就觉得，
还
差个好。我还记得，没有，我那个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时候中快，我真的是在图书馆里面搞到精神耗弱。
哦，真的，哦，
真的就觉得，哦靠，这怎么那么烦？然后
太多东西要背吗？
太多，对，通常虽然初快、中快跟高快，然后其实中快是最难的。
哦，真的，哦，
对对对，中快比高快还要难。记得那个时候在图书馆，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这个都过了。人生中已经没有事情可以难倒我，真的就是这么夸张的一个感觉，就觉得我靠，中快实在太烦了。对，还好就是后来就飞过这样子，
所以说所有事情都没事，
还是有考过，
还是有考过，还是有考过，还是要想办法去弄过嘛。
欸，你看这个很励志，所以要学东西前都要去念会计，
念中快，
念中快。
好，先折磨一下自己，
什么都难不倒。
之前那个啊，我们反而的贝斯手啊，我就问他说。他在土木工程系，
对对对对，
也台大的。然后他退伍说他想要去， 我说你要干嘛？他说去考个土木师执照嘛，然后把执照租给别人啊。
蛮多的，好像就会有被动收入这样进来。
对，因为你那个很难考。然后说靠，你好屌、哦。他就在赛一场就转头跟我说，干，我跟你讲啦，全世界最简单的东西就是念书啦。
好糗哦，
是不是他？他会讲的。
对，但后来他有考上吗？
他没有考上。
可是他去做了更屌的事情啊！其实红里真的，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我很 respect 的人，因为他以前我们就是一起在六楼嘛，因为见证他从比较落魄，然后整个起飞这样子。对，
他一开始真的没有钱哦，住家里，然后到现在他世界巡回，
对，
世界巡回，
对。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他生活就很困苦啊，可是他你看他每天在干嘛？其实就是
弹琴、
练琴，
真的哦，他每天都在练琴哦。
可能没有每天啦，可是练得蛮勤的啦。
哦，
对对对，然后就看他一直弹，一直弹，然后就是一直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后来就熬出头这样子。对啊，我就觉得就是这种人不成功，要
很难
成功。对啊，他就是一直坚持，感觉就是没在跟你停损或什么，就是跟你 all in 这样。
嗯，
对啊，
对啊，还是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因为他现在在美国啊，在纽约啊，
很厉害，
他们团非常有名，非常有名，
真的。对，
叫落日飞车，
就是
落日飞车。对，我们反鲁都是出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你前面就是一个很优秀的歌手。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啊，你呢？
我不行、啊，我就是我只要可以站上边我就好了。跨龄跨到羽球界去、欸，你知道吗？
啊，对，對啊、我个人很爱打羽球了，很狂热分子，
对啊，号称羽球小王子、欸，唱歌算什么？
我记得前几年我EP 发表会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人生蛮，其实没有那么难。
哦，我觉得人生蛮痛苦的。
人生，
你看，我也人生蛮痛苦
的。哎，没有啊，没有这么难，不代表不痛苦啊，其实还是蛮痛苦的。对，但我就说，就是你就找一个一个可以赚钱的职业，找一个你喜欢的运动，然后找一个你喜欢的人，然后人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哎，
对。
哎、欸，这是我要记笔记，我要记下来。
黄老师哲学，哎、欸，真的是
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上羽毛球，然后我就觉得啊，这就是我，因为羽毛球其实是当然你看可以很激烈嘛，可是其实如果它可以打到你年纪很大都还可以打。
欸、你这句话是大伟也有讲这个，
嗯，
我跟朋友阿叔也是讲，他说羽球就是不分年纪。
哦，真的、哦。
他说他一推我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羽球你去现场看，年轻人、老人、中年人
都
都有
對，
而且、
欸、真的
第一个羽球运动便宜，200块的场地，
零打费这样。
对，你看200块一是2个小时嘛，
对，
對很便宜的运动。然后你可以单打，你可以双打，
嗯，
对，然后你可以混合打。混合打的意思就是
混双、一男一女，
对对，一男一女，
对。
然后他们还会帮你配，你是爸给啊，他不会两个爸给啊都一起组一起，
不会爸给配爸给单打的，
这应该也有、啊，
两个球都发不出去。
那你们就在旁边自己玩，你们就躲在角落。那基本上你打双打，像阿叔就说，不会，你就是有强的配一个弱的。然后让强的也可以跟强的可以这样玩，然后带一个弱的这样子。
对啊，谁没有新手过、一定有那个时期嘛。
羽球跟网球啦、网球也是很容易交朋友。
讲得好温馨，我都想去打了。
我们在成功岭前的时候不是都会进成功岭吗？哎，不是、
什么东西？
下部队之前会进成功岭。
对对 对，然后我们都有体育生嘛、我那时候我们就认识有几个是去国家队的
哦，羽球体保是不是？
羽球体保，对，我说你们那你们要干嘛？就打球啊，你们工作是怎样啊？就发球啊。
哦，
他们是很厌世，
是陪练的那种吗？还是
他们如果去教学的话，就陪一些贵妇啊、
哦、
发球，
了解，
发1个小时2000块啊。
啊，那其实也蛮好的、
啊，很棒哎、欸，
很好哎、欸，
很
对啊，
很赚啊，很赚很赚。但是他们觉得我不知道该干嘛。
可是这个做久了真的会像他们这样。
然后羽球多半都女生打。
Oh, 真的、
哦，这可以引发你的兴趣哦。
都有啦，都有啦，
因为他的运动比较缓和啊。
我、哦、没有哦，没有，羽球也会很激进哦。像
哦是哦，
哦对啊，像
你要杀球，
对啊，也是有人那种就是炮声隆隆，就每一球都给你钉地板的那种也会有
哦。
对对对，会啊会啊会啊。其实我觉得什么运动都是可以很激进，然后也可以稍微比较那个啦。
不会啊，啪啪，
没有，我们打的都是好厉害呀。
哎、欸，那你上次有跟贤哥打过吗？
你说大伟吗？
大伟
啊，有啊有啊有啊。
那你觉得他的程度怎么样？ 他不会听这一集，应该没关系。
他其实算会打的、哦，对，可是不像我们打的那么，像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打个两三次嘛，是真的是狂热分子这样子、哦嗯，对，然后他可能就比较少打，所以可能就会稍微。其实也还不错啦，对。开玩笑，社会走跳想吊我，
挖坑给他跳，
想说要挖一下就
还不错啦，其实还 OK， 就是会打，对对对，
会打跟，
但打得好不好，那就点点点。
因为你看他其实两三天其实算蛮多的，
对，
三天其实算蛮多的，而且一打都两四个小时，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
对啊，你等于是练习两个小时的羽球，哎，嗯嗯嗯
嗯，对啊，
你常年下来你怎么？不厉害，对不对？
对，
对啊，
也要去打比赛之类的吗？
有，去打过，我去打过比赛。今年就刚好开始比赛，然后去被电翻这样子。对，人外有人呐、啊，你就觉得应该稳了，出去没问题了，结果被当新手打这样子。因为那个会打的人，还是我觉得那个程度还是很有差。
真的，因为我会听那个阿叔讲，像他也是体育生嘛，我们是体育生，嗯、你去真的去打起来，你还是输。是个会打的球的人，所以那个金牌那个林洋配啊，他们真的太强了。嗯，阿叔就说他懂之后去看他们比赛，真的他们太神了，就他们的一攻一位这件事情，他们默契真的太好了。
就我觉得羽球很奇妙，就是啊，你也知道都是那些球路，比如说杀球、切球，可是你怎么去配合，然后每一种球路的质量打得怎么样，就会差很多。所以你这时候就觉得戴志颖真的太强了。比如说他回来，比如台湾。对，他回来台湾比赛的时候，他打一些甲组的选手、嗯，你就觉得他好像把他玩弄于、嗯、对。可是其实如果那个甲组选手跟我们台湾可能一般人打，绝对是把我们垫翻，可能一场二十一分，我们拿个一两分都拿不到的那种。
真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会打的，你可能真的一分都拿不到。
他会打跟不会打到底差别在哪里？就是他可能会去设计，就是这个球到他想要的样子。
对，他会设计球路之后，他的球质也会很好。像比如打羽毛球很有趣，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像比如这样挥嘛，对不对？可是其实有个东西叫发力，就是你是怎么去把这颗球打出去，会很影响那个球是怎么飞的。对，像一些很会打的人，他就是用手指头这样瞬间点一下，然后那个球就会喷出去。可是最后的时候又会很快速的下坠，然后又不会出界。就是那种真的会打的人，是一直打这种很快速，然后一直压迫你的球。对对对，
然后消耗你的体力。
对，然后不像我们，比如说如果刚开始学的时候，是那种啊轻松的，哎打给你，你打给我那种是
有过就好。
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慢的那个时间。是非常慢的、哦，然后他们真的在打是这种啪啪啪啪啪一直
啊，真的、哦，
对那个球的发力是不是会喷出去？
所以其实我们看那个奥运的直播，它速度是更快的，就我们看起来就这样啪啪啪，感觉很慢，其实现场看应该超快，嗯、
对
对
对对对、哦，我们上帝视角就会觉得哦，这个杀球还好，可是你哎那个是
你真的在场里面感受又不一样，
对，那个是300多400，是这种。你可能你没有反应，蹦一下就落地的那种。
所以那时候戴志颖不是最后金牌战之后就输了那个、嗯，那个真的是很多人在干啊。
对啊，用讲的都比较简单，自己打就知道很辛苦的。
我是真的没什么打羽球的经验、嗯。
我好像国中之后就没再打过羽球了。
你国中前有打过羽球？
有啊，就是
体育课
吗？不是体育课，就是有一阵子我爸也是很疯羽球的。他跟他朋友对啊，然后我记得圆山后山他们也有羽球场、
啊，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去过哦，对啊，就跟他们那几个老娃娃一起玩。然后后来美国，因为美国不流行这个，
哎，这好像是亚洲运动的，是美国人太高，所以不容易，
跟高度没关系吧？
哎，神经的关系吧？
我觉得要看啊，就是高有高的好，比如说你现在球王是安塞龙嘛，他就超级高，嗯，然后他杀球。我们就说二楼杀球，就从
二楼那种高，
对，他从二楼这样灌下来。可是通常可能高的人，他的身体的敏捷性就会有相比之下稍微没那么快这样子。所以这又讲到羽球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不是说高一定好，不是说矮一定不好，所以还是看你怎么去
你的优势是什么？
对，你的优势是什么？如何发挥优势，然后去配你的球路，能不能观察别人的弱点这样子？哦，对，
哎、欸，可是他比赛的话，会像拳击一样，他有分量级吗？还是说羽球就没有差？
好像、
没有啦，羽球没有分量，他就
分
单打、双打跟
混，对对对，就分项目这样子、
哦，男男女女跟混合这样子，
跟公分也没差，比如说高的只能跟高的。
你在自己跟那个印度那个
印度那个超高的。
新度，新度，
新度，
辛巴是狮子王。
新度了，新度170几公分啊！嗯、你们应该没看奥运哦。
哦，奥运那趴我没看，
你可以去看辛巴，不辛巴，新度，新度170，它是印度，
那真蛮感人的。
对，羽球算是最强的，又算是很敢发言的一个体育人啊。
对对对，嗯，
歧视问题他都敢发言，这样，他很年轻又漂亮，戴资颖才165。
哦，
对
对，
其实那一场来说，戴资颖很吃力。
是哦。
但赢了还是赢了，
对，还是有可能会赢，
还是因为他的敏捷比他强很多、啊。但他们两个感情很好啊，其实后面还蛮感人的。截图之后他们有一起聊天啊，拍照，哦、
不打不相识。
没，他们从以前就是
本来就认识，
一直都是国际赛的对手跟朋友。
哦、
你看到打奥运这些人、嗯，什么越南几个，他们都是从以前都要一起打、嗯、打起来，所以下次
一起比赛起来的、
啊。哎、欸，对，一起比赛起来、嗯，你可能下次看哦，你可能有进步。好，那你可能这场应该会赢，这样应该是这种心情吧、哦嗯？
对啊，那个高手之间都差一点点，那大部分都是那几个人在那边打到决赛这样子。
嗯、台湾其实是风桌球啦，后来变羽球。
我们台湾的选手在国际上如果有获得名次嘛，一定会带起这个运动的风气。
风气，
对啊，对啊。
就像很多人就是练举重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嗯、很多女生都练举重，就是练健身的。
因为那个，
因为
郭幸存，
郭幸存真的全部都转型练举重，
那真的太夸张，太夸张，直接碾压那个量级的所有人。
啊
嗯、女生真的太壮，真的蛮可怕。
你怕你被夹断了？对于你刚才讲那个这个唱歌跟运动，你会觉得唱歌唱那么久，音乐之路很难走，就不要走音乐好了，这样。
我觉得大家常都会说，就给自己2年试试看，如果没有成果就不做。
所以你这是屁话吗？
哎、欸，什么意思？
给自己2年这件事情是屁话吗？哦、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啊，我就是
人家一直有成果啊，你怎么那么奇怪？
不是，我是说，就是很多人说借口嘛，我是2年、嗯、啊，然后没有啊，就不要做，嗯，这是屁话。
哦、对，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我就一直去做这件事嘛。对啊，对啊，对啊。那、啊、我当然如果有什么成果也很好，但。我个人是没有设什么停损的 啊，我就每天都过得很开心，都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啊
欸。其实这个蛮对，过得很开心。
对啊，
因为其实伟豪在这边的6楼，
对，
是有一个工作室，嗯、那是他白钢，
对，还有很多反毒，像红利啊，對對對什么都在同一间。
对，他们都在那个很臭这样。
你是说很臭吗？
很臭
啊，应该都有，很臭又很臭，一些男生聚在一起，垃圾都不丢就很臭。
就你那间最干净啊？
对，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因为白钢在外面超乱、
哦、真的
超乱，
真的很夸张。
嗯，可以啊，来坐啊坐啊，嗯，好好好，就咖啡啊什么都
把东西推到一边。
对对对
对啊，我都
那时候伟豪就是在做唱歌教学系统，很想要把一套系统弄起来。
对，
对，
对，其实就做很多事情，只是说像我以前可能当过街头艺人啦、啊、婚礼歌手啊，然后唱过 acapella， 然后也有写歌卖歌过啊、嗯、然后也有在录音室工作过、嗯、其实很多事情啦，因为音乐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嘛，那教学这件事情是一个其实可以长久发展的一个事业，
对对对，
这样，所以我都就是一直有在教，
而且到老也都能教嘛，对对，
其实都可以教，都可以教。
其实我会发现唱歌教学这件事情很棒，是他很多人会想要学唱歌，
嗯，唱歌是全民运动啊，
真的很多人都想学唱歌、
嗯、
对啊，我就觉得哇，你要学打鼓可能还不是每个人都，
它是一个最不用钱的一个音乐器材、嗯、对、
欸、
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学其他乐器都要买乐器啊，
算是，而且它随时就可以，你只要够胆量，你随时在路上就可以开始唱了嘛，
嗯，
它就可以到处带着走啊，就很方便啊。
西门町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跳得很忘我，
你就在那个台子上面那个，
对对对对
啊、嗯，对啊，对啊，
要有他那种胆量，
在西门町可能需要，
西门町可以
有啊。其实伟豪有一堂课，就是希望你毕业之后可以做个街头去练功。
哦，对啊，
哦、对，街头练得到，
就是要还是要面对压力去。其实不管学什么东西都这样，你一定要面对压力去习惯，不然的话，你只要一表演，那个状态马上就打个5折，
会
这样子。
对，上台那么多年。
对
啊，
欸，唱歌其实会更紧张哦。可是事实上来说，街头这件事情其实算是自我最大挑战了、啊。如果能去街头上唱的话，
对啊，街头蛮有趣的。街头其实蛮有趣的，而且它跟其他表演的不同的地方是，它观众不是固定的，所以大家的反馈都是非常非常直接
啊。
对，如果他喜欢你，他就会可能会站在那边听一下；如果你让他失去兴趣了或者什么之类，他就马上就走掉。
对
对，所以他某种程度上其实蛮残酷的。
嗯，
对，可是
蛮训练人的心态了、
嗯。对对对对对，可是你也会可能会因此就找到真的 喜欢你声音的人，然后甚至就认识变朋友，然后甚至发 case 给你，都有发生过。哦，对，
有机会，对对对，
对啊，我也唱一唱，然后就有些人就觉得哦你还不错哎，那就可能就邀请我去他的婚礼当婚礼歌手，这种事情是有发生过的。
那你觉得婚礼歌手或是街头哪一个场合唱起来是比较舒服的？
我觉得街头反而是最舒服的。
哦，婚礼反而不舒服，
我会觉得心理压力很大。哦，对，因为像。哦，有时候婚礼是怎么样，婚礼是别人一生一次的，你绝对不能搞砸的那种东西，尤其是常常比如说婚礼会跟新人的一进二进可能要搭配一些桥段啊或什么之类，如果你弹错就直接爆炸，这样就其实压力很大。可是街头可能好，然后你弹错了他们就走掉，那么再来一次 就好了嘛。
我们上次那个大伟结婚那个歌手啊，
对，
也是伟豪的学生。
哦，真的
钟林啊，
啊，
对，就陈立也是来跟他上课，
对对 对，
所以我们叫钟林叫师兄，是个屁啊！
我前几天才碰到他，
他们不是在那个吗？
啊，龙山寺那边，
他跟大伟家在那个云门啊表演
啊，
嗯，这两天吧，嗯，他们现在是一个组合啊，什么 David and 钟林这样，钟林很强啊，他的表演就是现场你给他几个字。然后做一首歌给你，
即兴唱哦，这也真的蛮厉害的。
然后就是你随便讲地点什么，他就弄一首歌给你这样。哇，我看过他们现场，真的很好看。然后贤哥就是出来那边北兰啊这样。
哎、欸，那比如说像我们学鼓，那我们就有很多的流派。
对，
那学唱歌这件事情也一样嘛，就是
有哦，有非常多，
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我为了要教，其实以前有做过很多的研究，像古今中外，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系统，比如说。可能最有名的是像它叫做 Speech Level Singing， 叫 SLS， 那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系统这样子。对，那台湾其实很多一些比较知名的教唱机构都是延续那个系统再去改变自己的东西。那像中国也有一些系统是比如说以控制舌头为主去真的对，
控制舌头，
对，控制舌头去改变你的一些唱歌的东西也有，其实有很多很多啦。
有啦，呼麦就是用舌头去控制声音啦。
哦，是啊，
对啊，呼麦是用舌头的高低去控制那个声音的高。
哦，我刚才想，喉咙，
不是，它其实是用气，然后用舌头去控制那个。对，
就很多很多不同的流派，然后自己去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是国外。比较适合国外的语，因为语言不同嘛，比较适合国外的人唱。然后后来就也因为学很多，就自己慢慢去无存精，变成一套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嗯，就这叫黄师傅的系统。
我记得你是不是有给我看过他的那个 YouTube 的？
你要学唱歌前贴你给你那个
部落格。
哦，对，我有就经营一个部落格，然后上面就。PO 很多教学的文章这样子，其实光看那些就应该会蛮有帮助的。
我一开始说要唱歌，他说你先把这部落格看完，然后再跟我讲你要不要学唱歌。
对，我那个时候就刚开始教的时候就是啊，就其实也是自己一个反思，你说我学到什么东西，然后因为我记得有人跟我讲，你当一件事情你会了，你真的可以很有逻辑和条理的把它写出来的时候，
系统化，
对，才是你真正会了。嗯，对，那个时候就是边内化自己的东西，然后也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嗯，
对。如果大家想要找的话，可以搜寻一下黄伟豪的音乐档案夹。
可以，我把它打在那个底下描述栏。
赞！
其实我觉得蛮那个东西，其实你对于会唱歌的人而言，你也看一看之后，你会有些解答。
嗯，
啊，对于不会唱歌的人而言，你可能会觉得很有希望。你看这行销手法很棒，
不是总不能说啊，你没希望了啊，你就换一个兴趣吧，这样不能这样啊。我觉得叫别人放弃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
残忍吗？
有点残忍，跟有一点点自大嘛。因为比如说他虽然的确他现在可能没有唱到很好，像我有碰过一些，比如说真的是真正的音痴的这种，或是拍子痴的。嗯，但我都会老实告诉他说，你学这件事情可能会蛮辛苦的，可是他就是想要学啊。嗯，那如果你想学，那我就教你嘛。像比如说我学羽球好了，我一开始也打得很烂，你不能说就是哦，好，你现在二十几岁才开始，你不可能打到奥运了，不要打了。这样就是这件事情，可能他只是兴趣，想要至少自娱于人这样子啊。嗯，那我觉得其实只要愿意学，其实
那会有那种真的上了两期课，然后真的还是很因此你会不会心里有觉得你还是不要来上课好了？
很奇妙的事情，其实我教十几年了嘛，
对
对，然后碰过上百位学生，我真正碰过的因此其实在 大概只有两三位而已、啊、
真的、哦、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讲音痴都是啊 我是音痴啊，然后其实其实都唱的还不错这样子、哦、对，真正的音痴是那种
季安哦
比如说我按两个音他不知道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
哦哦、认真
认真，然后比如说或是我按一个钢琴然后他唱到那个音他们已经完全一样，他还说、哦、我不知道耶、欸、就是我、
哦、听不出来，
完全听不出来那种，对、
哦、真的哦，
真的那才是真正的音痴，对，大部分只是可能
张师傅脸惊讶到
那才真正的音痴，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要 用一些工具，然后就让他讲说哦，你要知道这样就是同音的感觉，从零开始真正培养。而且很有趣的是我那位学生他同时也是一位拍子痴，
哇，
这也是我以前没有碰过，然后真的是教学相长，我后来才知道说哦，怎么去教这样的学生、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放一首歌对不对，
对，
比如说在演唱会里面你就知道要怎么去拍那个拍子嘛，对不对、嗯、他说为什么我要拍在这里真的是完全的拍子痴，就是说
他认为拍在哪里
他就是不知道拍在哪里啊，
他是没有概念，
他以为拍手只是大家一个气氛，
对，可是他就说为什么
我靠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就说为什么大家都在那边拍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从那边拍手啊，
他有什么一些
没有，他是正常人、
哦、他
是正常人，他是正常人，他年纪比较大，他也是比较晚开始，可能六七十岁这样子、哦，我就讲得很好，因为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可能要打正拍嘛，对不对，那可是一个音乐里面正拍反拍或是比如说十六分音符的二四都有东西嘛，他就说、嗯、那为什么我
要
拍在
那个
对、嗯、为什么要拍在那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拍在那里，
这是逻辑问题吗，
可是我觉得他讲的也对啊，
对啊，
为什么要拍在那，
这个就从零开始啊，告诉他
最基础的乐理，
对，让他读谱说哦，可能因为我们拍在，可能因为他是重拍，所以大家会拍在上面，然后他就会接着问说那为什么有些要拍二四拍，
可是这是一种约定成熟吗，其实客观来讲
其实有一点像是，
什么叫约定成熟，
就说大家都拍在那个点上，
从、就是、以前大家都这样做、哦、所以一直延续下来变成一个
就跟四谱法是一样的概念、啊
欸、
對對對對，
大家说了算，
对、啊，
所以他是聪明人，其实那阿北
是
聪明人，
教学的过程中就会碰到很多会让你反思到 对啊，为什么如果真的是真的一个从零开始的人，他就会觉得很多东西是很不知道为什么的、嗯、那你就要从头去教他，去可能去理解音乐，去欣赏音乐这样子，对、哦
欸、我大概能够体会那个
阿
伯、
哦
那個、阿伯，
所以你是阿伯
不是，因为我当初开始摸吉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那么多弦，然后他配合都只可以按的方式很多，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子按，
老师在这里、啊、你可以直接问他、嗯、
其实没有固定的按法，你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认真，但当然可是有一些按法会比较省力或是比较有效率、嗯、但是哦，其实你去看很多吉他大师按法也超怪的、啊、或者什么之类，可他还是弹得很屌啊，所以到最后还是你弹得够屌，别人就会觉得啊 OK 啊因为他也不能说什么嘛，就是哎呀 你比他厉害嘛，
对、
嗯、没有固定，没有固定，自己习惯自己舒服就好了，
所以你觉得你是聪明人这样，
我没有说我聪明，我很笨，
兜了这么大一圈来称赞自己
是聪明人啊
我没像你心机那么聪
扣帽子
很会扣，我开玩笑其实上韦瑶克也是可以学到吉他，因为他也是弹吉他弹很久、啊、
对，我自己也是弹唱的、
嗯、弹唱、嗯、对, 对、啊、因为弹唱要么吉他要么就 keyboard， 所以其实刚刚所讲的嘛，最重要的就是这么多学生只有两三个是音痴，
对，真正的音痴其实是万中选一，大部分的人都是
武林奇才，
对，真的真的真的
这样讲好像你让那些音痴好像也觉得嗯，我是
大部分的只是缺乏练习啦，有时候心里想对，可是因为你可能声带啊或是你的发声器官的之间的连结稍微可能没有接好，所以你就会稍微偏掉之类、嗯、那就是要多练习啊，
多半认为音痴是因为不会听啊，你知道吗，
对啊，我就是这个样认为啊，就是你耳朵听不懂所以你嘴巴出不来，
没错，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唱超好但是、哦、
對，你說然后是音痴吗，
对对对 对, 對、
哦、这个没有，但我教学的过程中的确有曾经碰过学生觉得自己哦，我很屌这样，觉得自己很厉害
这个表情
对，我可以讲一下，就是我最近其实正想要拍影片在讲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这十位学生之类的其中对，其中一位呢就是一个帅帅的顶大然后医学系、哦、对对，看得出来他一生可能就是很一帆风顺这样子、所以我记得他第一堂课来试听的时候他就说老师我不知道你能教我什么很凶
来干嘛
对，然后想说
来踢馆的，
哇，我第一次碰到这么 有自信，自信对自啊，没有，我们都自信爆棚的学生。然后后来听一听就觉得，欸，也还好啊，对啊，对啊。然后还是上了一阵子嘛，然后他后来就很有自信的，可能上了一两堂课以后问我说：“欸，老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成为专业的歌手哦，对他觉得他可以。
我知道他是来跟你鉴定的，
对对对，
他不是来上课，
对，有点像这种感觉。哦，然后他后来他就说。然后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就是很有自信，眼睛发光，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时候 我说了一句我教学生涯中最残酷的话，那我就想了一下，然后就说，哦，你就是唱的稍微好一点的普通人而已。哦，对，没有，其实我很少这样，我很少
流眼泪，
这已经是我最残酷的话，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自己的泡泡里面，一定要有人去
戳破
他。对，不然的话他会一直在一个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循环里面。对，可是你知道我讲完以后他脸垮掉然后就没来了。
哦，他一句话也没说。
有啦。
总不可能不垮掉就直接走出门。
没有，他后来因为其实大台北的那个教唱机构我蛮多都认识的，后来就去另外一家。听说他后来的学习态度就好很多。我觉得就是有
被你戳到，
对，我其实可以就是顺着他讲，就说，哦，你真的好厉害哦，然后就是一直赚这个钱嘛。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身为一个老师要这样。
我就是觉得对他来说比较伤，
可是他必须要被这样子啊，
他必须要被这样，
不然他之后受挫的会更重。
我通常是完全100%正向鼓励的啦，这是唯一一次我讲稍微比较重的话，
因为他基本上都会说稳了稳了，也不知道问什么。
OK 啦
，OK 啦，可以，
可
以
呀，
啊，稳了，
可以呀，
啊，可以呀，啊，稳了，啊，
小巨蛋的啦，小巨
蛋。不要再问，不要再问什么，你在稳了，稳了。
因为你有一个好的，在一个好的心情下，你学习会比较好，
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相信。
对，
对啊，对啊，
对。所以要报名了吗？
啊，你现在拱我一下买大盘，你现在拱我。
你说大盘是买股票吗？
不是买那个一个大环啊，那个环
特技，对，
因为我就说3000块你用不买，本来是30000块的东西，我已经剩一折帮你弄到，你没有理由可以不要买。
这个
想破退销
完全不用想啦，
你看完全不用想，
是不是？因为像比如说学生要买器材，我也说买啦，不用想啊。可是因为你买了一个东西，如果它只要不要太冷门。
啊，
你其实都可以在二手卖掉，就等于你花很少很少的钱去租这个器材。
对
对
对
对，其实就是一个超棒的投资。
好，你等一下我会拿钱包。
孺子可教。OK，
今天其实是来推坑的，
多花去各个地方买东西。
OK 的，
所以我们以后拍频道说如何推坑，我的 partner 这样子，
稳了稳了稳了，
推坑日子。对
对对，我们就每次都要去一个地方，然后都要推坑你这样。
二哥旅行团，
旅行团队到哪里都要先消费，
都要下车消费。
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考虑啊，
可以
认真可以考虑，
有啊，
他的系统。哦，啊，对，
啊，你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你有给我看那个 YouTube
哦，我有把你 YouTube 贴给他看
哦，
对对对，
那我是很好的 sales 吗？
不错哎，
欸，那时候看我就觉得哎，欸，还不错，哦，就感觉是有系统、
很逻辑的去教啦。因为我自己在学的时候啊，因为我跟很多老师学嘛，然后后来是因为运气很好，碰到几位真的很厉害的老师，影响我蛮多的，然后后来。再回想以前学的经验，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学起来没有效率啊，或是其实老师我觉得他也不是要害你，但他就是这样学习起来的，所以他就把他会的告诉你这样子。那个时候就很想要把很多教学上的东西弄得很清楚，没有什么感觉啊那种东西要去抓的，就是一些很机械式的操作，那你对你自己的控制就会进步蛮多的这样子。
怎么去使用这个器官，
后面你再讲怎么唱得好，
对对对对对，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东西先控制好嘛？对啊。
它很像是一个入门基本功的门槛。
对，你先会拿刀，你才能切菜。
就是你可能去外面，他不会教你这个门槛，你直接是从门槛开始上课。
哦，对，你就会发现一直卡住，一直卡住，因为你一些该有的控制你没有，啊
哦。最基本、最基础的东西
没有分析那么细啦。
对，不会分析那么细。
你就知道哦，你在唱什么啊？这时候会出错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就知道你要练什么。
哦，对啊，就很明确的告诉你问题是什么。
但还有很多白目学生啊。比如说我想要练高音，就请老师教他高音。可是你前面都没练，你怎么直接练高音？就是 你那个闭合都还没有到一个程度，
一高就直接坏掉啊。
也是说到坏掉，像那种 像那种重金属那种 heavy metal 那种唱腔，
不会，完全不会有事情。
其实不会，你去在国外哦，他像这种很 hardcore 的一些唱法，比如说嘶吼啊、旋律嘶吼，或是黑腔死腔啊这种，其实他有一个专门的课叫，比如说 extreme vocal， 就是极限人声，他其实是有方法的。
哦是哦、
真正会唱的人，其实你会发现，他原本流行唱腔就已经唱得很好，他有点像一个效果器，打开关起来，打开关起来这样子。对，
可是跟呼麦一样。
对对对，
哦、
会的人其实是。对他来说是轻松的，根本不会受伤，
而且完全不会有问题。
对，可是很多人在学的时候，其实是应急把那个声音就啊，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一首歌就挂掉。对，可是你去看那些真正的那种什么嘶吼团，他们是哎、欸，他们巡回是排得很满的、欸。哎，如果一首就挂掉的话，怎么可能这么一次接那么多
场？一接那么多，
对啊。
所以其实都是都还是要练，都有方法的。
但是你的基本功还是要先建构起来，比如说你的流行车。不是流行车，
流行车要先搭上去
然后你可能慢慢基本功你才会慢慢的去找你适合你自己的歌路、嗯、或是你的风格、嗯、
对啊对啊
对
啊、嗯、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嗯、所以可以准备签约了，
今天真的很像推销歌
你这样讲到我现在好像我现在不报名我现在没办法从车站门走出去
不要压力不要压力、欸
不要压力啦，
不要压力啊！我们有试听课的，先来试个试听，试听一会儿，看是不是。对啊，
所以对于想要从事音乐路的这些朋友或是年轻人，嗯、有你觉得什么样鼓励，或者说觉得有时候觉得蛮辛苦的？
其实一定是辛苦的、啊，
有时候赚不到钱也会蛮辛苦。
其实台湾这个风气就始终起不来。
应该说市场偏小啦，像在美国好了，不管你是多小众的音乐，因为地方很大嘛，所以还是会找到喜欢你音乐的人。对，對台湾就相对来说相对比较狭隘一点，但这种东西问我不太准，因为我就是一路
做到现在，也没有曾经有遇到瓶颈到不行的那种。
对，其实我就是一直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过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那的确。如果你想要在音乐里面可能赚大钱，这件事情是相对困难的，相较于其他的职业，比如说房仲好了、哦、你说你更有机会可以赚到很
多
很多
钱，
对对，但它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心理的满足感是其他东西没有办法取代的或什么之类的，对、嗯、我就觉得就是去做你喜欢做的事，然后就坚持下去这样子。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刚刚 你有做笔记吗？
写在心里，写在心里，
写在心里。好，第一点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嗯，然后找到你喜欢的运动，
还有
找一个你喜欢的人，
啊、哦，找你喜欢的人，嗯，
对，
对，三件 ，OK，、
嗯、三件你人生就圆满了，
对，差不多。
然后住你喜欢的房子，啊、嗯，应该要吧，这个还，
这个可能
随意，
想要，但没有那么容易，台湾的房子那么贵，对啊，嗯。
其实今天这个算是最大收获，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人生可以很难，其实，但也可以没有这么难。对、啊，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嗯，对啊。
其实很多人羡慕我们，像接活动也是爽爽的。
我们自己不满足，
对我们自己不满足、嗯，因为都在做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哦，对，而且他也没看到，因为自己我们都是接表演的或什么之类的嘛。疫情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掉一大堆 case 的时候，
直接归零，
谁知道你干
嘛？对啊，压力也超大的啊，账单还是会来啊。
对，账单还是会来，
账单还是会来，你还是要想办法去那个啊。
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到达一定程度之后，我没有在网上再突破，找不到那个怎么突破的。
其实就是舞台不够大啦。我那时候跟那个我们的阿汉聊过这个问题嘛，他就说不想做，或者说觉得厌烦，最大原因是因为舞台不够大。你已经站过最大舞台，你已经不知道要干嘛了。通常是这个感觉、啊，所以大舞台弄自己的
制作，
对啊，把自己搞得快死掉还赔钱那样，
他开心啊，
对他开心啊，
对啊，
他弄一个自己的个人秀。做满还是赔钱这样
啊？做满还是赔钱？
赔钱啊，因为他制作花费还是要给人家。
可是我觉得这是投资啊。如果他可以变成一个秀，假设如果可以到处卖的话，比如像太阳马戏团那种，全世界一直、哦、一套东西一直跑的时候，欸、说不定就会可以靠得回来嘛。
他对了，但我不知道他只是对自己的满足这个心里面的。状态、哦、要填满一下，这样
可能比较不缺钱，这样
他目前好像不太缺钱，他现在弄保险弄应该算是很不错了、哦、对，
应该做这个表演前已经先帮自己买了买保险
对
OK， 那要往最后一 part，
我们通常这个小嘟嘟最后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
许愿词
啊，
叫小嘟嘟许愿词，有来宾来许愿通常都会成真，
啊，真的假的？
真的、啊，我目前为止许完都成真了、啊，就是想要业绩达成都达到了、啊。
少、哦、飞、欸、那个怎么样？
达到了、啊，
达到有
达到有达到，
而且是爆掉的那种。
哦、是啊，
嗯，算爆掉吗？
有啊，后来一直在卖啊。哇，
卖什么东西？有没有看到
教学的书本，他讲Burpee Me，他教小朋友的故事书，
故事绘本，Burpee Me故事绘本，
他自己做，
自己做整套设计，
嗯，好棒哦，
很棒，非常棒。然后
有出有声书，对，自己人来画，嗯，
了解。
然后在啧啧平台卖，
哦，就先
募资啊，
募资卖，然后后来现在等于募资达成达标了，
做出来这样，
对对
对
对
对，500套，500套，
我忘记了，
500套。
厉害，酷！
所以有没有很突然想要让你许个愿？
我希望可以再许三个愿。
哎，可以，
一定有人讲过，对不对？
有人讲过，越来越贪心。
对，
可以啊。
除了我最大的愿，我是希望就是可以一直很开心的过下去嘛。嗯，
哎，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演出虽然量接那么多，可是就是没那么开心，嗯、会觉得好像不知道在做什么事情，
不够满足啊。
对，
心里面那个成就感还是缺了一点。
对
对啊，对。然后，嗯，许愿哦，希望存款多几个豆点。
豆点比较大，
豆点比较
对，
豆点是两位数，
不止零哦，三位数，
三位数
豆点。
不知道哎、欸，就其实希望可以一直开开心心，我朋友也都可以开开心心，我家人健康这样子。
对
对啊、嗯，这样其实就已经蛮好的了。
对他没有想说要什么学生变多啊或什么的。
哦，还好、欸，
因为学生变多可能就不能打羽球啊。
没有，我其实要找到一个平衡。
其实要
学生太多，我也觉得没有办法，
很累，
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对，这是其中一个，而且我觉得就是对学生的教学品质也会下降。嗯嗯，对啊，所以我就是其实就在一个范围之内，我就觉得钱其实够用就好了。
对，真的，
对，其实够用就好了。
对、啊，
你至少要有一个 balance 的。
对啊 ，work life balance 嘛。对啊，你搞到就是很不开心，或是很不健康，都不太好。嗯
嗯嗯，物质跟心理要达到一个平衡，
对
吧？
嗯，所以愿望其实还是开心的、啊。嗯，哎、欸，不错
。
因为我目前为止大家许愿都没有很物质哎、欸，嗯嗯，上次我们有个朋友他许愿，他就说我希望你们两个都大红大紫
啊，好 nice 哦，
超 nice 的，我们的勇哥，对
对，
我说哇，第一次这样许，他说
他没有为自己许愿，
他是为我们许愿哦，对，但后面还是有，他说因为你们红了之后，你就可以发我通告费啊，
这个通告，
我们要发通告费来上我们节目这样。
对，
开玩笑，可是我觉得蛮好笑的。
我觉得我们节目做到现在还不错，就是你可以听到每一个人他不同的人生观点，他怎么在看事，或者他怎么面对事情。
其实我那天我们在看那个广播金钟奖，其实广播金钟奖也是很真的很难呐、啊。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都在练功哎、欸。
对啊，
嗯，比方我们讲，我们其实都在练功，练怎么样去主持啊，或是练怎么样去。嗯
反应
啊，
对
啊，像你这样一直练哦。如果之后要办一个人的
podcast 比赛，
哎，比如说要扛一个易碎节就 OK 了，
可以哦。
易碎节就直接两个人，然后聊一个小时这样，
就脱口、
欸。如果说你
的秀、啊，
我跟脱口秀哎、欸
哦，如果你能变这样，哇塞，那也是够厉害、欸。
这脱口秀现场 live 的 podcast， 像你有一个知名度才可以这样做哎、欸，
可以。
脱口秀结合默剧，结合打鼓，听起来很有搞头。
脱口秀的 podcast 直接现场表演，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哎呦，你现在是觉得很简单啊？
不，比你一个人干所有节目来说，相对简单吧？
哦，对了，
敲了啦，
敲了啦
，设定目标了啦，
稳定了，稳了啦，
稳了啦，
对啊。然后上课，明天就在唱歌发表会了。
易碎了啦！
明天可以告易碎唱歌发表会了。
okay, okay.
好，我先回去把那些影片拷完，
拷完就可以报名上课了。
对，
对啊，单堂付钱啊。
你去当他经纪人好
了，给你折扣了，OK 的，没问题。
我当经纪人，荔枝有张师傅有想要许愿吗？
我可以许吗？
可以许
啊，来宾都要许啊。
对啊，你也算来宾之一啊。
我。
太突然了，
太突然要许
脑袋空白。
我希望张家如为两个月内可以赚到付房租的钱。
这很简单吧？
不一定呢。
真的吗？
对，我们现在我们如味已经找到店面了
啊！真的啊、嗯，你们要弄实体店面
了？已经租了。
哇，
对，
这是很大的一步哎、欸，
非常大，在吉林路那边，小小一间这样。原则上我们还是走预定路线。 对，上网搜寻张家芦苇嘛，张是文章的张，
立早张，
跟我们预定，我们还走订购，可你可以现场拿货，但我们不是走现场吃，
这边偏向工作室。哦、但是如果刚好手边我有东西，你可以试吃，没有
你可以试吃、哦，我们可以免费让你吃，没有问题。所以其实我们那边叫做吉英路405号，
赞赞赞，
对，所以可以欢迎
支持一下，
对，支持先上网搜寻张家芦苇啦，来帮我们按个赞。
我一样把它打在描述栏、
嗯，可以的啦，我相信你们
可以的，嗯、我觉得应
该可以。对啊，
我又跟东佑讲，他们乐悠悠那边等我出货、嗯，我说我们终于可以让帮你出货了，他说啊。哦干，你们弄店面哦，多少钱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欸，我们就是也有硬啊，就要靠你哦，等我靠你哦，很便宜啊。
不是，我说
他太硬了，他好像要几十万，
二十，
超硬，他真的超硬。
我说，哎、欸，东老板不能拿你跟我比哦。
啊、我又多一个东西要打在描述栏，乐悠悠。
哎、欸，乐悠悠之口。礼拜五都有 open 卷啊，然后那边也会有我们的张家芦苇的
伴售。
对对对，可以欢迎去那边听音乐。然后
电
炉来吃，对，还有香肠看
看秀
，这样。然后不定时的周五晚上会有变脸表演，就是我还会兼表演。
太多才多艺了，太厉害了。
对，其实还不错。在那个在哪？在华视旁边，
华视后面。
对，国父纪念馆站。
搜寻乐悠悠都。
对，乐悠悠之口，对，那边是很不错的一个场地。
对，
然后周末都可以去听歌，还蛮好的。
哎，鬼鬼带人还演完了吗？
鬼鬼带人还没演完。十一月还有
延期，
还有延期，
因为他们有些演员确诊、
可以欢迎搜寻鬼鬼代言人去支持他一下、对，之前把他跟他录音录到现在都没有录，
你说东佑、
对啊、把他推广鬼鬼代言人、我现在把他推起来好了，
鬼是鬼魂的鬼，第二个龟是
归来的龟、
归来，对，
代言人、好看
好看、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到这里了、
好，差不多
差不多，好
okay,
谢谢大家，拜拜。
结尾好，
怎么结尾收的这么尬是怎
样？都尬了，
其实我每次收的都尬尬的。
OK，
好像尬尬的是我们一个风格。
尬尾，没事没事，反正再剪就好了。
对，再
剪就
好。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笑嘟嘟啊，对，我们还会尽量的有时间就会跟一下，有时间跟一下。
谢谢谢谢，
尽量回复周更
啊。对啊，周更啊，然后。下次我们也会再访谈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反鲁好朋友啊，对，
巴菲
、我现在要准备好，如果他听到这集话，因为他指点王，你知道吗？
可以可以可以，我真的很希望，真的很希望你来指点，
巴菲指点王，我要逼你听这一集，你要知道我要 cue 你、他会指点我，就是我要先准备好，心里要建设好，这样、要被他指点了，
他很会指点，
他超会指点的，
对，
等一下带笔记本过来。
好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了，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